好，问我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好，下面呢，我们先来读一处的经文，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25章，耶稣讲的一个比喻，然后我来读一节，然后大家一起来读下一节啊。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29节啊，我们看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啊；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过来。美国呢社会学家莫顿呢，他就是根据这一节的经文，本处的经文呢，他提出一个社会的现象，叫什么？马太效应，对吧？他的意思是指呢，你强者会越强，弱者会越弱。只要你在开始的时候获得一个初步的成功或者优势，然后你的这个成功会不断的积累和叠加，然后可以让你获得更大的资源，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回报。但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讲的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要按照马太效应的方式来解读这段经文。因为世界的马太效应，他说的是你越有能力就会越成功，那个累积的优势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财富。世界呢，因为它是用多寡来衡量一个人，但是耶稣这里他的重点所强调的是恩典和忠心。所以跟大家就用这个题目，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这个内容很简单，就是前面我们看那个主人的托付，那中间我们来看这个仆人是如何回应，那最后很关键都有交账的时刻，那个时候看不同的结局。我来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分享。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借着你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让我们进到你的殿中，进到至圣所里面。圣灵，就求你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让我们能够领受从天而来的祝福，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台上台下同被一灵所感。主啊，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都得以通达。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因为你亲自来到我们的中间，你来亲自对我们讲话，亲自牧养我们。 谢谢耶稣，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先看第十四节啊。耶稣说呢，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把仆人叫来，然后把家业给他们，然后呢安着才干，一个人给了5000、2000、1000呢。这个分配啊不是平均的，它是按照个人才干，就是说仆人会有不同的能力，按照他们所能承担的。那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主人呢对这个仆人是非常了解，知道你能承受5000，他就给这些。这不是偏心，是因为主人非常知道这个仆人的能力，所交给他的这些托付都是这些仆人完全可以自己能够胜任得了的。好，那这里啊，这个银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银子在原文当中指的是他连德，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计重的单位。那以今天的换算是什么呢？一他连德是34公斤呢，很重了。那当时一他连德价值是多少？等于今天来算，就是等于当时来算的话，是一个成年人20年的工资。你可以想象那一笔的财富，按照今天来讲，20年的工资是多少？就是给他这样的财富。那后面说到5000、2000、1000，不是给他5000个他连德哈，这是中文的翻译，指的是5000两银子啊，就是按照当时那个价格来算。这个原文它是5个他连德，2个他连德，1个他连德哈，所以那个拿到5000，5个他连德的人，等于是拿到一个人100年的工资啊，可能你是一个人，你需要3辈子才能赚来的钱呢。可见好主人给仆人的银两是非常慷慨的。那另外一个呢，也可见主人对仆人的信任。你会把一个100年的工资的价值给一个人就让他去做买卖吗？可见他的信任呢。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明白，当这个托付的时候，你要先看到这个主人的慷慨，他不是把他剩余的钱给他一点零钱让他尝试一下，是给他很大一笔钱。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明白拿到这个钱的这些仆人跟主人的关系。这个钱拿到之后，我仍然是仆人，我只是一个管家，不是钱给了我之后我就是钱的主人。因为耶稣这里清楚地说明说，这个家业是谁，主人把他的家业给了仆人。所以仆人的价值是什么呢？仆人的价值不在于我现在拥有多少，我现在拥有5000、2000、1000。仆人的价值，因为这一切都是谁的，都是主人的，不管给多少都是主人的。那仆人的价值不在于你给的我多我就很厉害，给的我少我就没有你厉害。他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多少，而是那份主人对他的呼召和托付。这个对他的呼召是荣耀的，对他的托付是极其信任的。所以同样我们今天的价值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手里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主给我们的才干，都是主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资源，甚至我们的关系网啊，甚至我们在社会的影响力等等，我们都应该看为这是主人给我们的托付，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明确定位好人的价值和人的使命。他对亚当怎么说呢？你要管理和治理这一切。那这一切是谁的？是神的。那亚当是拥有一个管理权，他不是所有权。你在这地的时候你可以管理这一切，但你只是管家的身份，你不是这些动物的老板，你不是你妻子的老板，即使你生了孩子你也不是他的老板。这一切的所有权只是我托付给你来管理。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到我们身上的资源。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我们不太甘心这样来领受啊，因为我现在所有的一切，你知道我付了多大的努力才打拼出来的吗？我就是这个我的所有的一切的主人呢。我告诉大家，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也告诉你一个原因啊，所以你才会累啊。那你累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你扛得太多，都认为这是我的，都是自己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保护当中，你就越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要谦卑地承认呢， 我们这一切都是主的托付，我们只是管家。当我们有这样思维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身边的资源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想法，哎，这个不是按照我的想法去用了，我要对我的主人交账，我要按照主人的意思去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越来越有智慧。你发现你做任何的事情也会越来越轻省。那个孩子我们会跟他纠结啊，会跟他战斗，但后来发现哦，其实这个孩子我只是一个管家而已，他不是按照我所给他打造的梦想去完成，而是要明白神呢，你要让我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让我的产业好能够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当我们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就越来越轻省了。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享安息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的心里就得安息。然后耶稣说，我的担子是什么呢？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们一提到担子，一提到轭，都是什么？劳苦重担的。但是耶稣竟然说，哎，这是轻省的。其实这些经文呢，也是阮南老非常喜欢的，在他的安葬礼当中，我读的也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他以前也跟我们讲过说，你可以在安息当中侍奉，在侍奉当中得安息。哇，这话很有智慧啊！我相信他是体会到那个轭有的时候是容易的，不是那样的狭制，那个担子有的时候是轻省的。我们都喜欢自己做主人呢，都不喜欢被主人管理，因为当我们被主人管理的时候，那个主人呢往往会成为我们的重担。但是呢，你要明白，因为他是人，但如果让耶稣成为我们主人的时候，即使我自己管理自己，你也发现自己会成为自己的一个重担。他有没有过这样的纠结？给自己定了很多的目标，给自己定了很多的计划，要求自己做这些事情，但后来发现自己成为了自己的重担。但我们当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主的时候，你会去感受一下，原来这个担子会越来越轻省，这个轭会越来越容易啊。好，那这个托付我们要明白哈，主人这个托付是来自于他给我们的恩典，还有这个托付来显明我们的身份，我们只是一个蒙召的仆人。那这个托付另外也让我们看到那一份主人对仆人的信任，这也看出这两者之间非常深的关系。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呢，这个仆人是如何的来回应。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哈，那领二千的也是，但那领一千的却把这个钱呢给埋在地里。这里随即，他的意思就是立刻，毫不迟延。我想我们创业团契的同工啊，应该很能体会这前面两个仆人的心情啊。当你的资金到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把它存起来吗？不会，你都巴不得好，终于这个钱到位了哈，你赶紧会拿去经营啊。随即，而且这个心情是什么呢？是充满热情的，是充满盼望的。我们都知道，你做任何的买卖啊，都会有风险，都会有亏本的可能啊，会有失败。你在工作当中会流汗，会受挫，会被打压，很辛苦。但是他们仍然敢做，他们拿着钱，而且很热情的去投资。为什么？主人没有保证说你去了之后一定会稳赚不赔的，没有给他们这样保证。他们是要凭能力自己去赚取，但他们仍然敢做。他的这个激情和信心呢，不是建立在稳赚不赔的结果上，那是基于什么呢？我认为是因为基于主人对他的这份托付，因为基于他对主人的认识。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主人是慷慨，主人给他们的时候不是吝啬的，他们知道主人的心是良善的，主人的用意对他们是祝福的，他们知道主人的托付跟他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值得信赖的。所以你看，真正的信心是什么？真正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上，真正的信心而是基于对主人性情的认识和这份彼此信赖的关系。不是，我不知道大家你认同吗？如果一个买卖你是稳赚不赔让你去做，你就没有可夸奖的。 主人没有给他这样的保证，但他们仍然这样，我认为和他们与主人的关系和他们对主人的这个认识是非常关键的。好，那我们看到交账的时候，好，过了许久主人来了，然后把那些仆人都叫来要和他们算账。所以耶稣也提醒我们，好，人生都是要交账的，人生不是一死百了。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很短的一句经文呢，我们应该常常去提醒自己，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怎么样？死后却有审判，死不是结束，死后还有审判。所以算账的那一天呢，我们一切的伪装都会被揭开。那一天只有两种结局，一种呢是奖赏，一种是刑罚。神看我们，要么你是忠心良善的人，要么你是又恶又懒的人。我们都要交账。阮正老也常常会讲这句话，当我们交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说。在前不久阮正老住院的时候，他手术住院的时候，我和师母去看他，他躺在那里，他一见到我们他就跟我们分享说，当那个医院的门，就是手术的门打开，他被推进去的那一刻，他当时想到将来在天堂啊，那个门渐渐打开，当他站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问他说，我托付给你的，你能否交得了账？他说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回答啊？这时候呢，他在我们面前就眼前一亮，他很高兴地说，我会对主说，我去过很多宣教的地方，我去过很多边远贫穷的地方，在那里传福音，这是事实，因为我也跟他有过这样的同工。所以下面跟大家分享几张当时阮长老在贫穷人中间的侍奉。其实阮长很谦卑啊，这些的事情他平时都不太愿意讲，但这些都是我们中间的见证。在一个贫穷的地方你可能吃饭连个桌子都没有然后就席地而坐，就一碗面而已然后在行路的时候，到了路边随便一个路边摊我们都可以坐下来一起吃饭。那在难民营当中，那样的路根本车都上不去你必须背着行囊就这样往前走。在晚上的时候司机其实很累我们也可以让他再多开两个小时，找到一个舒服的地方过夜，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情形，也考虑到当地需要，一直我们聊到晚上，然后就直接就在营地里住下。所以这些的情景都是点滴的事情，不是什么大的轰轰烈烈，但却看到那种生命的见证。即使到了很晚，有一对母女仍然来找我们他分享他的需要，那阮正老帮助了他，最后还拉着他的手为他做祷告，很耐心的听他的需求，也很耐心的去帮助到他你看那个在那个床上那样的一个地方睡觉我们看这种的情景会很艰苦，但是从表情上来看也是很享受因为当地的需求量很大。我记得我当时就对阮长老说，你看这里的需求这么大，就是联合国也帮不过来。他当时对我说一句话，他毫无犹豫的转过头来就跟我讲，我们来是看望主。所以对贫穷人的这种谦卑和尊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就在这里。因着他的这一句话，我自己回到教会之后传递这里的需要，我自己带队自己又去了三次他们的这些人的地方。所以神赐我们的资源最大的价值不是我们自己的享用，而是能够祝福到别人。那金钱的价值在于什么？金钱的价值不在于提升我的地位，金钱的价值最大的价值在于奉献，在于能够帮助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耶稣说交账的时刻我们都要交账。我们先看这个一千两银子的人他当时的交账是如何。好，我们会看到这个人他不是把银子给弄丢了，他把这个银子保存得很好，但是他仍然被定罪。那为什么呢？ 那领一千的仆人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哇，他这个忍心是什么意思？中文翻译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啊。其实这个忍心的意思就是你是一个残酷的人，你是一个苛刻的人，你是一个极其刻薄的人。这是他对主人的认识哦。因为他的观念当中说，你连没撒的地方都要收哎，没种的地方都要收，没撒的地方都要聚敛。你可见这个主人是多么的苛刻啊。你看，同样的一位主人，在忠心的仆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慷慨的施恩者；但是在这个懒惰的仆人的口里，他就是一个苛刻的一个剥削者。26节，我来读一下。然后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这句话我认为常常会被人误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以为主人是承认自己就是他说的那样，其实不然哦。主人的意思哈，是一种反驳的技巧。主人的意思是这样，好，就照你说的，既然你认为我是一个严厉的人，甚至是连没有种的地方都要收割的人，那我问你，你岂不更应该怕我吗？你岂不更应该加倍的努力工作吗？你怎么可以把钱埋起来呢？当你把钱埋起来的时候，这岂不反而证明到你根本就不怕我，你没有把我给你的托付当回事吗？咱们想得通吗？主任不是在承认他给自己的这个定位，乃是在反驳他。所以这个仆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真正的问题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对主人的认知偏差，他给主人的定位是错误的。那另外一个也因为自己懒惰。我们怎么看出他懒惰呢？我们知道懒惰是什么意思，懒惰不是躺在家里什么都不干，懒惰是只喜欢做自己肉体贪恋的事情。你认同吗？你让那个孩子做一点事情，哎，他懒得要命，他最懒了，一直睡到下午，一直睡到晚上。但你看他玩游戏，他能玩两天两夜，坐那地方不动了。那些打牌的人啊，你平时让他做任何的事情，他都懒得干啊，做任何的工啊，他都感觉到累得要命。但是他去打牌，啊，坐在那里好几天，他都可以不回家，他突然精神就来了。所以这个懒惰是什么？不是天天躺着不动，而是只喜欢做自己贪恋的事情。一回到工作岗位，他就浑身疼，他就浑身累。所以主人说你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不是因为他的数字没有达标，你赚的没有像别人一样翻番的，不是这样。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不是在讲经济学，他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是如何回应神给他的恩典。因为主人说，即便是最简单的方法，你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你即使能拿到1%的利息，我想主人也会恩待他。你不需要赚他们那么多，你只要稍微有一点利息，你只要想办，就稍微动一点脑子，你都能赚1%的利息。所以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要清楚，不是建立在一个利益的数字上。我们见主的时候不是要达到一个数字的标准，而是因为我们平常跟主的这种关系和对主的这个认知上。那领5000的和那个领2000的，在他们眼里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一开始就讲过，这个主人是慷慨的，这个主人是恩典的，这个主人是值得信任的。他看主人给自己的这一份托付是人生最高的荣耀，是神对我们最荣耀的呼召。而这个懒惰的仆人呢，看主人是严厉的，是残忍的，他把主人的托付看成是一种负担，看成是一个对他的一个残酷，你是一个剥削者。那最后呢，我们看到主人对2000两和5000两的赞赏。主人所说的话很奇怪啊，一模一样，给他们的奖赏一模一样。主人的赞赏，他没有说啊，好，你是一个非常棒的领袖，你是一个非常棒的仆人，你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臣，你为我们家的产业翻番。没有，主人单单只说良善和忠心。
主人没有说你的能力怎么样，你的策略怎么样，你的方法怎么样，主人夸他的是他内在的一种生命品质，你的良善和忠心。按照我们的逻辑啊，那个五千的岂不应该多夸一点吗？奖赏应该更大吗？我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到天台上每个人的奖赏都一样，不是，乃是按照我们所能够在神面前那个忠心和良善，我们会有不同的奖赏。但是他的这个奖赏的标准不是根据我们恩赐的大小。好，你是牧师，天堂当中恩赐那个，因为你的恩赐，然后天堂当中的奖赏就更大，不会。你只是一个平时一个出租车的司机，或者我只是一个在外面去扶持一个那些有需要的那些贫穷人，谁说我是最后按照这个恩赐的比例？神的奖赏不是按照一个绝对的数值，而是我们在他面前那个对于托付的忠心与否。耶稣也说，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忠心往往不是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无论大事小事，我都能够坐在主的面前，而且呢，是每一刻我都对焦于神的心意，不是按照自己的情绪和感觉。我现在情绪很好，我就做的很多，然后今天情绪不好啊，我就做的很少。就像那个耶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有那个种子好落在地里，虽然呢也发芽也长根，但是呢那个土浅石头地，太阳一晒它就干掉。那还有呢，落在荆棘里，它也长好，它也长得很高，但是荆棘一出来就把它给挤住了，所以会受那个环境的影响。忠心良善，这个良善是基于耶稣的生命品质，这个良善不是他自己里面的那个良心，这个良善而是因为他顺服神的话，那个圣灵在他生命当中，他愿意顺服而得出的那个圣灵的果子。良善不是只对我自己喜欢的人，我喜欢的人我对他肯定是良善的，他即使攻击我，我仍然不会去恨他。但是这个良善是对所有人的，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别人恶待他的时候，他仍然能够行出良善，那个环境不好的时候，他仍然能够行出良善和忠心，这是主人所夸奖的。忠心不是做一件事，而是一生之久，一生之久。我们最近都在看阮长老最后的那一个录影的视频，那是他在离开世界两天以前所录制的。当时我就问他讲，不行的话，因为你身体的缘故，我们可以换别人。他当时说一句话，他说神所托付我的，我就把它完成。他的原因就是这样，神所托付我的，我就把它给完成。好，最后的奖赏，主人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你看21节，对他们的奖赏都是一样。这个快乐是什么？就是喜乐。你可以指三个方面，一个是指人啊，这个人很喜乐；一个呢是指这个事给我们带来快乐；还有一种指向是指宴席。比如说你可以进来，我们里面有一个很美的宴席，我们一起来享乐。所以人生的终点是什么？人生的终点而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美好的宴席啊。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歇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这个快乐不是一种我们想象的幸福感，不是一种讲一句话我们很开心那种精神的满足，而是很实际的，是可摸可尝的物理性的那个跟主人同在的那个宴席，和他一同吃喝快乐的那个喜乐，是在那个主人的那个神的那个荣耀当中的一起的享受。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会看到耶稣他这样一个银钱一个托付的一个比喻啊。同样这个银钱我们要明白，不是只托付给教会的牧长传道或者我们的执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所以这里让我们有点的反思啊，请问大家，你手里的银子，也就是这个恩赐和才干，现在在哪里？现在在哪里？是把它埋在这个世界的忙碌的这个泥土里，还是在神的给我们所呼召的那样的一个恩典的市场上在流通呢？或者你拿的这个银钱，我们自己有点的反思说，我现在的买卖做得如何？我现在的买卖做得如何？如果交账的时候，主会如何评价我？ 人生最危险的不是你哪次投资的失败，而是忙了一辈子竟然从来跟耶稣没有关系，却不属于主。把钱埋在地里是产生不了价值的，埋在那里以为很保险，但它产生不了价值，应该赶紧把它挖出来，就趁着那个主人还没有来，那个1000两银子的应该赶紧把它挖出来，赶紧去做买卖。神从来都不是看我们的能力有多大，他按照我们的恩赐，按照我们管家的身份来看我们是否忠心和良善。我们教会现在正在推动那个施工团队的建立，姚坚长老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施工这也是在鼓励大家你要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找到在教会当中我适合的岗位。我们会列出很多个我们不同的侍奉的团队，一定能找到你合适的，一定可以找到你可以跟他们一起配搭的同工。所以当我们推动这个施工的时候，是鼓励大家你按照你的才干你多多的加入。有的人呢，他会感叹自己的人生会怀才不遇他在等什么呢？等哪一天有个伯乐来看中自己然后自己才可以出山呢。好，那个时候自己就可以翻转。其实呢，不要再等待这样的机会。我告诉大家，有神看中我们，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机会。我们就回应神的那一份的呼召和荣耀，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高的价值。神知道我们的能力，他也是最值得我们去信赖的这位主。我们下周的主日，我们有幸福小组的研讨会我们有过统计自从我们的教会开展幸福小组之后，我们统计这5年来教会受洗的人数是没有开展幸福小组之前5年的2倍。所以这其中给教会带来的果效，这个大家那个福音的热忱以及那个福音的果效都是有目共睹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施工从开始一直都有很多人的质疑包括很多外面教会的质疑，但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任何的施工我们都是要不断的反思和改进不断的去评估哪些地方是可以提升。所以呢，邀请大家我们在下周的主日的中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评估改进，和大家一起来研讨如何做得更好。也期待我们在小组当中能够继续推动这样的施工，让我们福音的热忱不要去减退那另外呢，如果你说我在教会这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才干，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告诉大家最好的方法就是尝试。好，那你说我尝试我也不知道怎么做，那我可以告诉你绝对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参加周三的祷告会。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一起为这个事情有一点的悔改。好，因为一个教会祷告的有人说主日来的人数是看这个牧师的讲道如何，那祷告会的人数是看大家跟神的关系如何。所以祷告会我们的人数按照比例来讲我们是不够。好，如果我们连什么恩赐都不知道，祷告会是可以参加的。周三的祷告会你可以在祷告当中去为教会的需要来代求，代求也是一种服事，去关怀别人也是一种服事。你可以在祷告当中来纪念，然后在祷告当中你就明白自己的定位，自己的恩赐在哪里。好，主人呢按照个人的才干托付他的家业，所托付的不单只是一份责任，更是主人对我们的信任和恩典。那到了交账的时候，主所称赞的不是我们成就的多寡，而是仆人的良善与忠心。这里有段话说，神给我们5000两，我们要赚5000两才对得起我们的主。但愿神赐给我们有意向，有爱心，有动力，而且继续不断的发展。愿神给我们牧长同工们智慧聪明，让我们不要自顾，固步自封，因为我们都要向神交账。这是阮兆在培训的时候讲的一段话，人生终究要面对交账的时刻，所以我们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才干埋在这个忙碌的世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他不是一位忍心的主，他不是一位刻薄的主，他是为我们舍命的主，他是对我们有极大信任的主，他对我们满有怜悯和恩典的主。服侍主 参与教会的事工，这个不是重担，我再说这不是重担，而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乃是主给我们荣耀的呼召。世界给我们的评价是什么呢？你这一生赚了多少，你这一生做过什么样的职位，你这一生享受过什么样的环境等等等等，这一切。但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这个世界的马太效应，我们所追求的而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终极评价。我们凡是现在对教于基督，对教于这位老板，不要把自己看为老板，我们都是领受神托付的人。到交账的时候，站在主面前，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呢？能够被主说你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然后我会把我更多的事情交给你管理，你也可以进来一同和我享受那永远的快乐。所以感谢主。好，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主，我们何等感恩，谢谢你把天上将来我们交账的那一幕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这不是想象，这而是当我们要见你面的时候，每个人都要真实面临的场景。主啊，现在你把你的家业托付给我们，你把这个教会，你把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来到羊圈的你的群羊托付给我们，你把我们在世的时间，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的这些财物都托付给我们，其实你是交给我们来管理，最终我们都要对你交账。求你帮助我们，现在就给我们智慧，现在把我们所用的资源每一天都对焦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反而那一切你都必加添给我们。主啊，求你带领，让我们所看重的不是现在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而是让我们看重的是将来在你面前你对我们的赞赏，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